狠人狂推反共法案，美露对王毅，川普下通牒，中共勾嘴。胡德华离世同呢件事有关，公安逼删帖。美军或增加巴拿马部署，巴国脱欧中共。美高院支持川普根据1798年法律进行遣返。南韩确定6月3日为补选日，内阁启动流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国际风云，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一场自州层级发起的反共行动正悄然展开。美国非营利组织国家装甲创办人鲁奇积极在各州议会推动反共议程，但是今年他的机构就已经推动了70项相关法案。鲁奇坦言要赶在和中共冲突，包括台海冲突。《华尔街日报》6日报道，美国鹰派非营利倡议组织国家装甲发起人鲁奇在某一日的上午现身在亚利桑那州议会大厦，而支持他参与起草的3项反共法案。随后他又同一名州议员策划如何推动另一项法案。鲁奇出身在俄亥俄州，曾经是美国圣母大学划船校队，现在他日日奔波在各州议会大厦。国家装甲组织已经成为美国各州议会中最大的反共势力。鲁奇告诉议员，中共渗透美国战略的一个特点是依靠各州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那么老练，希望以此来唤起议员们的爱国情绪。鲁奇预计今年至少有20个州针对国家装甲所提的法案进行表决，这些法案体现了他的强硬立场，即每一家中共企业都有可能是军事资产，每一个中国制零件都有可能被植入连接北京的系统，而中国共产党早已经深入渗透美国腹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年3月正式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启动了一项针对9家中国电信公司的全面调查。这9家公司分别是华为科技公司、中兴、海能达、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公司、浙江大华技术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太平洋网络公司及其子公司信通、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联通。这些电信公司的设备或服务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FCC 主席布伦丹卡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FCC 已经采取具体行动，中国电信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包括这些实体受命于共产中国。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表示，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共电信公司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构成了国家安全级别的危害。而近期台湾与美国的互动越来越多，赖清德总统甚至在当地时间7日在 X 发文表示，不会以报复性关税对抗美国，台湾将从双边零关税展开商讨。相反，为了确保台湾的竞争力，台湾将增加对美国的入口。赖清德甚至预见台美两国一起努力将迎来共同繁荣的黄金时代。外界认为这个无疑比仲在报复川普关税的北京一记闷棍。在高层内斗不断、习近平明显失势的情势下，中共绝对如鲠咽喉。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曾在4月1日接受今日俄罗斯专访时说，如果美方真的想解决违禁药品的问题，就应该取消不合理的关税。对此，美国国会对中共委员会7日专访在 X 平台发文路对话，中共助长了违禁药品危机，每年夺去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生命，现在他们要求我们降低关税以换取帮助，这个不是外交，而是敲诈勒索。针对中共报复性的对美国加征34%的关税，川普7日上就严厉的回应说，如果中共不撤销34%的报复性关税，美将再增加50%的关税， 所有与中国的会谈，包括其请求与我们的举行会谈，都将终止，而且与已请求会面的其他国家的谈判将立即开始。下午5:49，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文，内容只是川普的 X 账号没有背景，没有评论。有网友讽刺道，做川普的好朋友真太不容易了，普大帝看着油价跌破$50，不知道作何感想。习主席正在考虑这个报复性关税到底撤定是不撤，估计亦是彻夜难眠。不过根据川普诉说，这个其中已经请求谈判的国家就包括台湾，而台湾表明从零关税开始，而且还会额外增加对美国的入口，可以说完全配合川普的政策。外界认为这次全球性的关税令中共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灭顶危机，却给了台湾一个大跳板。台美结盟可能真的要从这一刻开始了，而且可能好像赖清德所期望的那样，台美两国真的会迎来共享繁荣的黄金时代。据媒体报道，在川普宣布实施对等关税、中共反制的形势下，中国广东大部分贸易公司对美贸易已经按下了暂停键。江苏电商甚至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将导致大量电商倒闭，而中共目前已经四面楚歌。外界认为，从目前瞬息万变的形势下，美中关系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脱欧，而美台关系正在迈向曙光。美中争夺巴拿马运河影响力。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之前宣布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增加与美国的军事与外交联系。美国国防部声明指出，美巴双方就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话题进行对话，预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会讨论到计划扩大驻巴美军部署的问题。此举如果最终推行，就会反映出美巴军事合作明显升级。美军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谢弗少将与巴拿马公共安全部长阿布雷戈等高官出席2月的早期谈话，期间签署了长期训练合作备忘录，聚焦打击跨国组织犯罪、违禁药品以及灾害预防领域。亦是在同时，巴拿马驻北京大使馆告知中方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计划的决定，这项计划将在5月生效。穆利诺近日强调说，退出一带一路的决议不会改变。他告知中美媒体，我没有与中方会谈，亦不会进行会谈，因为一带一路更多的是幻想而不是现实，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们摆脱困境了。巴拿马政府将与一带一路倡议保持距离。而对于克格塞斯访问的消息，巴拿马外交部长艾查5日说，巴国希望与美国维持尊重、透明和互惠的关系，双方所有合作都将在宪法、法律以及巴拿马中立条约的框架下进行。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第三个仔胡德华的追悼会6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现场有超过千人参加送别式。北京资深独立记者高瑜表示，多名与胡德华生前私交深厚的意见人士被当局禁足，不得参加葬礼。高瑜在海外社交平台说，胡德华得了血液病，有人都认为和打防疫针有关。胡德华的追悼会6日上午8点在八宝山殡仪馆主仪式楼兰厅举行，民众在门外排起长龙，仪式开始前已有上千人等待入场。高瑜4月6日在 X 上透露表示，胡德华的葬礼是平民规格，与之相比，中共前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葬礼，2022年亦在这里举办，但是拉起警戒线，整个八宝山停止一切活动，只为包同开放。知情人透露，除了亲属之外，其他花圈均不得以个人名义署名。网上消息说，当局增派警力严防意见人士出席胡德华的葬礼。4月6日，大陆学者吴伟在 X 上表示悼念，同时转发了一张截图， 显示两年前听闻胡德华患上血液病，没想到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高瑜当日转发吴伟贴文表示，两年几了，因为他得了血液病，众多朋友都难得同他见面，怕他感染，都认为他的病同打防疫针有关。今日我们都被上岗，出门警察陪同，不能够送他最后一程。当日高瑜再发帖话，湛江的警察敲我窗门，叫我删了这条帖，说如果不删，领导就会来，我等着领导来。之后他补充话，国宝头头来了，谈了两个钟头，我没删。高瑜五号的帖文写道，因为胡德华近年患血液病，需要定期输血，朋友怕对他身体不利，好少去屋企探望。30号突然辞世，大家悲痛的心情无以言表，到灵堂祭奠是人之常情，没想到当日国宝就上门兴师问罪，罪名竟是罪重。中国刑法有这条吗？今日派出所副所长和片警又上门倾偈，目的就是阻止他们去八宝山兰厅参加葬礼。新冠疫情2019年底自中国爆发之后，中共的国产防疫针短时间推出并强制全民施打，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一直受到国内外广泛质疑。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说，接种新冠防疫针之后出现了各种副作用，包括荨麻疹、白血病、心脏病等，并质疑大量猝死现象和打防疫针有关，但是各地防疫针受害者求助无门。当地时间7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根据1798年法律进行驱逐的做法合法。在这个之后，川普迅速驱逐委内瑞拉黑帮成员的做法将获得高院法律支持。7号当日，最高法院批准了川普政府的请求，解除华盛顿特区法官博斯帕格3月15号的命令。该命令暂时阻止川普根据外国敌人法实施即时驱逐出境活动。在保守派法官中，巴雷特站在这次自由派法官一边投票，最终法院以5-4支持了川普当局的主张。这份1798年法律在历史上仅在战时使用，目前是川普强硬移民政策的一部分。对此有网友评论说，将暴力的外国帮派成员驱逐出美国领土并不应该引起争议，不过这宗案件甚至必须诉诸最高法院，反映了司法系统的堕落。川普政府认为博斯帕格的临时禁令侵犯了总统作出国家安全决定的权力。3月18号川普呼吁国会弹劾博斯帕格，此举遭到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谴责。总之，在法案获得高院支持之前，有超过200名委内瑞拉移民在1798年法律的支持下遭到遣返，部分被驱逐的委内瑞拉移民亲属拒绝承认与黑帮有关。不过此举并未减缓川普当局遣送行动的步伐，外界预计在法律通过以后，未来将会有更多犯罪非法移民在1798年外国敌人法框架下遣返出境。7号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称赞高院决定，说最高法院维护了我们国家的法治，允许一名总统以及未来任何一位总统保护我们的边境，保护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国家，这个是美国正义的伟大一日。南韩前总统尹石月遭到罢免，政府内阁在8号的会议上正式确定6月3号是下一届总统选举日，预计当日将会作为国内假期，重新对国家领导人展开补选。韩联社指出，代理总统国务总理韩德珠负责宣布这一消息。在韩德珠正式宣布之后，相关主张开始具有法律效力。此前尹石月遭到弹劾案在国内掀起波动，引发政治危机。为了谋求政治稳定，南韩当局在60日内举行选举。南韩政府高官对韩联社表示，初步决定是将6月3号定为投票日，在定期国务会议期间 相关议案会被最终确定和公开大选日期，之前已将法定范围内最后一日设为选举日，是为了给选举筹备工作提供足够时间。投票日确定之后，总统参选人必须在5月11号前完成登记，5月12号起正式进入竞选期。现任公职人员如果参选，必须最迟在5月4号辞职，当选人将在选举结果确认之后马上就任，不设交接团队。另一方面，直至7号遭到弹劾的前总统尹锡悦仍停留在首尔龙山总统官邸，预计最快这个周末将离开，最终的离开日期和何处并不公开。目前警卫处正在制定尹锡悦夫妇的警卫计划，按照惯例，为前总统提供警卫服务的人员一般在20人至大约30人。根据相关法律，尹锡悦在此后最长10年的时间内可以获得警卫处保护。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